想象一下啊，一位67岁的纽约房地产大亨，他的人生信条可能就是一切都能谈，一切都有价。然后突然有一天，这个人被直接扔进了世界上最复杂、最棘手的冲突中心——中东。
这个反差太大了。
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个听起来简直像好莱坞电影情节的真实故事。我们要探讨的人物就是斯蒂夫·维特科夫，唐纳德·特朗普任命的中东特使。
是的，我们收到了你提供的这篇来自《经济学人》的深度报道，它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迷你剧。
没错，
记录了维特科夫在2025年初试图用他那套纽约地产商的逻辑去解决加沙停火和人质交换这个可以说是世纪难题的经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起把这个故事给你掰开揉碎了看，维特科夫到底是谁？他那种非传统的所谓的交易大师式的外交风格，究竟是灵丹妙药呢？
还是致命毒药？
对，
没错。而且他从最初被以色列人质家属奉为摇滚明星，到最后谈判彻底破裂，这短短几个月的大起大落，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失败。这整个过程就像一个放大镜，让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局限，也让你能一窥那种纯粹个人化、即兴发挥的特朗普式外交在现实世界里到底会撞上怎样一堵墙。
好，那我们就从最高光的时刻开始吧。让我们回到2025年1月底，维特科夫坐着他的私人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
那个时候的他可以说是意气风发。
他刚刚促成了一项当时看起来几乎不可思议的成就，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了停火与人质交换协议。你要知道，这可是加沙战争持续了一年多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停火。
他当时在以色列受到的欢迎，用文章的话说是英雄一般。报道里描述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场景，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广场上，被扣押人质的家属们正在集会，情绪都非常激动。当维特科夫出现时，人群像迎接摇滚明星一样欢迎他。你想想那个画面，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外来者身上。
而且他处理那个场面的方式也完全不是一个传统外交官的做派。他没有讲什么官话套话，而是直接
打了感情牌，
说了一句，我也是那个埋葬过孩子的俱乐部的一员。
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
是啊，对于那些心都碎了的父母来说，这一下子就把距离给拉近了。
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共情技巧，完全绕过了政治。他不是作为美国特使在说话，而是作为一个同样经历过丧子之痛的父亲在说话。他还把自己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了家属们，
承诺随时可以联系他。
对，这种个人化的姿态让当时在场的人，比如一位名叫吉尔·迪克曼的活动家，感觉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是啊，大家当时的想法可能就是，传统的政客和外交官来来回回谈了那么久都没用。现在来了个局外人，一个在纽约商界杀伐决断、精于搞定事情的狠角色，说不定
真能用一套全新的玩法打破僵局。
没错，文章里说大家把他看作一支特警队，就是 SW Team， 专门来处理这种烂摊子。
这个比喻很形象，但也恰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传统外交体制的绝望，他们宁愿相信一个房地产商，也不再相信那些职业外交官了。
但问题也来了，一个特警的思维方式真的适用于一个需要抽丝剥茧处理几十年历史恩怨的复杂冲突吗？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
那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个被寄予厚望的维特库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个身价大概20亿美元的亿万富翁，和川普是高尔夫球上认识的老朋友。有意思的是，这个任命的起因非常简单，就是他对川普说，我想成为那个促成和平的人。于是他就成了中东特使。
这么简单，而且他完全是自费在干这份活，他不领薪水，自己承担所有开销。文章里写的非常具体，包括飞机燃料、飞行员和一切费用。
这让他看起来像个理想主义者，但其实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个任命有多么的随意和个人化。
对，
他的行事风格更是非主流到了极点。文章提到他为人很乐观，但也口无遮拦，喜欢开玩笑、爆粗口。有个细节特别能说明问题。
那个细节？
他在访问法国的时候，评价爱丽舍宫的镀金装饰，说看起来像海湖庄园。
哇，
你想想，这话听起来可不只是个玩笑。 对那些讲究外交礼仪的欧洲官员来说，这几乎是一种侮辱吧。把法国的国家殿堂比作特朗普的私人俱乐部，
这简直就是在说，你们这套老欧洲的玩意儿，我看也就那么回事。这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暴露了他的业余和傲慢吗？
这种风格可能在纽约的董事会议室里管用，但在外交场合，每一个词儿都会被放大解读。他似乎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是的，他的工作方式也一样即兴。
他经常一个人，不带任何专家或助手就去参加重要会议，所以被媒体称为蒙着眼睛谈判。
我看到那个细节了，太搞笑了。
你能想象吗？有一次，他竟然把普京的一名核心翻译误认为了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
这个场面你可以脑补一下，他可能还拍着人家肩膀说，小伙子干得不错，结果对方是克里姆林宫的人。
哈哈哈，
这虽然是个小事，但他完美的体现了什么是蒙着眼睛谈判。他连屋子里谁是谁都分不清，还怎么去分辨那些话术背后复杂的议程和陷阱？
他自己倒是不以为意，还说他和总统就像一支特警队，不喜欢官僚流程。
文档还深挖了他的背景，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性格。
他早年是白手起家，在纽约的破旧街区搞投资，为了省钱甚至学会了自己焊接管道，
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而且他的公司从不破产，这点和他的朋友特朗普可不一样。
他还有个很有趣的朋友圈，比如一个叫伯蒂特尔的退休纽约警察，他们经常混迹于一些有黑手党历史的牛排馆。他甚至还有个外号叫冒烟的 Steve。
Smoking Steve， 这听起来就像是黑帮电影里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和平使者。
还有一个细节简直是画龙点睛，他有持枪的习惯。据他的朋友说，当他被总统特别授权可以在执行任务时携带枪支时，他兴奋地打电话给朋友报喜，说，我得到总统的许可，我可以带枪了。
哈哈，这不像个外交官，更像个拿到了新玩具的孩子。你能想象传统的外交官，比如基辛格，会为这种事儿激动吗？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所以你看，他的整个形象就非常清晰了，一个精力充沛、自信、务实，但同时又有些鲁莽、不拘小节、极度依赖个人直觉和关系的纽约商人。
是的，他在政治上没什么坚定的立场。2016年前给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捐过款，他自己也承认是亲爱的朋友决定参选之后，他才对政治真正感兴趣。
他的任命100%是基于个人关系，和外交经验、政治履历毫无关系。
所以他这种牛仔式的风格，又是带枪又是爆粗口，听起来很有个性。但这套风格在真正的外交泥潭里管用吗？
我们来看看他那个重建加沙的计划，这似乎就是他地产大亨思维最直接的体现，也成了他最大的败笔。
是的，在第一批33名人质获释后，粗出了成功光环很快就退去了，谈判陷入了僵局。这时候维特科夫从他最熟悉的领域建筑和房地产找到了一个他自认为的破局点。他以一个建筑商的视角看待战后的加沙，觉得重建肯定会非常耗时。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重建加沙的宏大计划，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被他的老板特朗普拿过去，并且用一种灾难性的方式发扬光大了。
怎么说？
特朗普公开说，在重建期间可以疏散加沙居民，甚至说美国要接管并拥有加沙。维特科夫也跟着附和，说也许可以引入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机器人技术来进行那里。
这番话在阿拉伯世界瞬间就炸开了锅。可能在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听来，这只是一个关于城市规划和现代科技的蓝图，但在巴勒斯坦人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听来，这就是最可怕的历史回响。
你必须明白疏散这个词在这里有多么敏感。
是的，这会立刻让人联想到什么？
联想到1948年的 Nakba， 也就是大灾难。
没错，那是几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流离思索的开始。
所以当一个美国特使，尤其还是个房地产商，开始大谈疏散居民和重建土地，哪怕他后来说自己的本意是好的，
但在别人耳朵里就是历史重演的威胁。这种政治上的失聪是致命的。
没错，维特科夫后来拼命辩解， 说媒体的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他的本意只是想在漫长的重建期里为当地人提供体面的临时住所，绝不是要把他们赶走。但伤害已经造成，而是根本无法挽回了。
更糟糕的是，这个计划给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个梦寐以求的借口。
怎么讲？
内塔尼亚胡马上跳出来，公开感谢特朗普富有远见的加沙计划，并表示以色列完全支持。他演得非常好。
然后呢？
然后他话锋一转，顺势把谈判破裂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哈马斯，并在3月2日宣布恢复军事行动。
所以说，魏特阔夫和特朗普本想展现一下自己的建设性思维，结果却亲手递给了内塔尼亚胡一把刀。
对，让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谈判的束缚，继续打下去。他们被一个比他们老练得多的政治玩家给利用了。
这还不是全部的麻烦，就在他为加沙问题焦头乐脑的时候，他的精力还被严重分散了。
特朗普又交给了他另外两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大任务，
简直是外交上的铁人三项。
没错，第一项，去莫斯科兑现特朗普一天内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竞选承诺；第二项，和伊朗就核问题举行谈判。
每一项都足以让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团队忙上好几年，结果全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这两项任务的结果可想而知。文章指出，在莫斯科，普京轻而易举地利用了魏特库夫的经验不足，向他灌输了一整套克里姆林宫的叙事。
是，魏特库夫回来后甚至跟人说，他觉得普京挺讲道理的，那种认为普京想要吞并整个乌克兰的想法是完全荒谬的。
他完全被普京这种老派克格勃特工出身的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在伊朗问题上，谈判还真正开始，就因为以色列突然空袭了伊朗的核试车而彻底崩溃。
这些副业不仅让他分心，也让他在中东各方眼里的信誉和专注度大打折扣。
对，大家会觉得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来解决加沙问题的？
所以到了七月，我们看到了一个惊人的转变，美国的谈判立场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们彻底放弃了之前那种寻求停火换人质的方案，转而提出了一个强硬的多的，
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方案。
对，这个新方案说白了，就是在要求哈马斯无条件投降，内容包括解除武装和加沙非军事化。
这根本不是一个谈判方案，更像是一份最后通牒，对那些人质家属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是啊，他们感觉被彻底背叛了。文章里说，家属们觉得这看起来像是内塔尼亚胡为了继续战争而欺骗了维特库夫，而维特库夫或者说美国现在完全站到了内塔尼亚胡一边。
维特库夫曾经是他们的希望，现在却公开将美国的政策与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路线捆绑在一起。报道里提到了另一次会议，那次的气氛和一月份他被当成摇滚明星时简直是天壤之别。
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他努力想表现得乐观，但说出的话却让家属们心寒。他对家属们说，现在的目标是加沙不再有哈马斯。还大肆宣传他的老板，说哈马斯害怕我们，我告诉你们，哈马斯害怕 Donald J. 特朗普。
但这种虚张声势的狠话，在家属听来只意味着战争会继续，他们的亲人回家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文章引用了一位在场的以色列人的回忆，他说，他努力想表现得乐观，但在我听来，他对如何实现这个可能的协议毫无计划。
这句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最初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共鸣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已经消耗殆尽了。
是的，最终的结局也就没什么悬念了。随着以色列在九月份轰炸了哈马斯在多哈的领导层，任何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都消失了，维特库夫主导的和平长城也正式宣告终结。
是，从摇滚明星到彻底出局只用了短短8个月。那么我们从这个复杂的故事里到底能得到什么结论呢？我觉得文章的分析很公允，维特库夫并非像一些批评者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内塔尼亚胡的工具人。
对，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和特朗普确实有自己独立的议程，是真心想把人质救出来的。
没错，他的善意是存在的，但他的经历也清晰地展示了，当中东这种千年泥潭遇上一位充满善意但经验匮乏、风格即兴的交易大师，会发生什么。
这暴露了一个核心问题。
什么问题？
房地产交易的逻辑是，双方都想赚钱，总能找到一个双赢的价格点。但在中东，很多时候一方的赢在定义上就是另一方的输。这不是价格问题，是生存、历史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说得太对了，维特库夫的工具箱里根本就没有处理这种问题的工具，他想把所有问题都简化成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交易。
但他自己最后也承认了一句非常无奈的话，我不知道让人们变得理智会这么困难。
所以他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你让一个顶级的房地产商带着满满的诚意和一套商业谈判的打法一头扎进中东，结果就是他被现实狠狠上了一课。
普京和内塔尼亚胡这样的老练玩家太懂得如何利用他的天真和他的那套交易思维了。
是的，文章最后引用了维特科夫自己的一句反思，我觉得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整个故事的注脚。
他说什么了？
他说，这里面有很多议程，你必须了解这些议程，如果你不了解，那你告诉我你该怎么解决问题。
他终于明白了，但这学费太昂贵了。
嗯，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今天这个充满复杂历史恩怨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世界里，像维特科夫这样纯粹的交易型外交官还有生存空间吗？
或者说这种依赖个人魅力和商业技巧的即兴外交是不是注定会失败，甚至可能因为他们的误判和天真让局势变得更糟？